份，所以我们在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主啊，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主啊，无论你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主，让我们就顺服你，与主同行，主啊，我们也相信，主啊，依靠你的真理和圣灵，主啊，我们能够与主直到最后的目的地，主啊，就是在父宝座前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继续祝福你下的敬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
神话语的时间，我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生命记的第20章1到9节，生命记的20章1到9节。如果您是用教会圣经，是在旧约圣经238页，生命记的20章1到9节。翻到之后，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在第9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生命记第20章1节： 你们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说，将要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在，要与你们之仇敌征战，拯救你们。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
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
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笑话。
我们一起来，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我们时间交给王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征战的教会》。
我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继续看《生命记》第二十章，这是我们《生命记》的第二十五讲，题目是《征战的教会》。一开始我要请大家先看几段的参考经文，我们会翻几处的圣经，所以是考验你们翻圣经的程度。请先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十七节。你们有圣经的都跟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十四到十七节一起读。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膝并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好，就读这段经文。神叫我们基督徒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段经文对我的帮助很大，曾经在我事工最困难的时候，这段经文带给我心里很大的平安跟力量，靠着主的军装站立得住。请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请听我来读。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第二节一起来读。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这福音不是平平静静的传进去，而是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请听我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节，一起来。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圣经叫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最后的两段经文，要请大家翻到旧约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讲的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发生的事情。好，那最后有一段话，为这整个的事件做了一个结论。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四十到第四十二节。第四十节，请听我来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第41、42节，一起来。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
刚才我们读新约，看到有征战。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很奇妙，这段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圣经怎么说他们出去？说耶和华的什么
军队？
说那天耶和华的军队，没有说耶和华的人民百姓，说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原来神的百姓是他的军队。那我们最后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申命记第20章。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你要将你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 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向神祷告，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能够配合上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讲出来解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是一个好的田地，能够吸收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征战的教会，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人生是不是都是一帆风顺，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宁静的？其实人生并不和平，人生乃是一连串的征战。我们这些人老实说，就是在无穷尽的一连串的生活的挑战，甚至有时候是打击当中，来争取胜利跟和平。你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跟现在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求学的挑战，这年轻的整个的年轻的几年都是求学的挑战，再大一点就接受这个就业职场的挑战，中年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在事业上奋斗，挑战最大。到了年老终于退休了，那年老的人最怕什么？最怕生病，有这个身体健康上的挑战。这人生的一路上还有别的，还有人际关系的挑战，有时候是夫妻不和了，有时候亲子关系弄僵了，有时候跟朋友生疏了，很多东西。有时候是坏习惯的挑战，就是有些坏习惯明明知道不好，想戒又戒不了，因为已经上了瘾了，受他的控制挑战。还有些是坏心情的挑战，感到很沮丧，感到很孤单，感到很灰心。外面也许像我们南加州天气这么好，风和日丽，可是里面却很不平静。人生到底平静不平静？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生的真相其实一点都不平静，并不和平。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大小不同的挑战。那么就问，那我们基督徒，就所谓神的教会的基督徒，那教会是和平的还是征战？那教会是一个避风港，对不对？外面的世界很乱， 狂风大浪，但是来到教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心里就很有平安，很有喜乐。所以我每次人生这边有挫折的时候，我就躲到教会里面，然后教会是一个平静的避风港，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力量，能够继续下去。那到底教会是不是避风港？或者另外一个选择，那教会是训练中心，军事训练中心。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教会是避风港，是人把它变成避风港。圣经说教会是学校，学神的话语，教会是训练中心，军事训练中心。刚刚我们读了那么多经文，我们知道说教会它是一个军事的训练中心。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原来除了生活上的挑战，还有属灵的挑战。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教会听众姐妹，我们基督徒是和平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征战的。教会不是说有一个教会它自然就是和平的，教会是从征战的胜利当中获得和平。我现在跟大家讲三个很重要的观念，你也许从来没听过，那请你们就是注意听了。第一个叫做 Church Militant， 征战的教会，跟仇敌征战。第二个观念叫做 The Church Triumphant， 胜利的教会，靠主得胜。然后第三个才是 The Church Shalom， Church Peaceful， 平安的教会。我给大家看圣经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在这一章里面有我刚刚所说的那三个观念。首先是征战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记载说，保罗他刚信主之后，他就去传福音。保罗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他在跟敌人征战，他要传福音，但是人家要杀他，这是教会在征战。接着我们看教会的得胜，但保罗却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教会得胜了，在大征战之中把福音传出去，让人家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基耶稣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想停一下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我刚来我们教会十几年前刚来的时候，查经有弟兄姐妹就讲到说这个怎么跟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然后在我们那一组里面，弟兄姐妹有一种观念啊，我想很多基督徒有这种观念，说我们跟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要非常的友善，要用爱心感动他们如果有什么他的看法不对的话，你不要跟他争，也不要跟他辩，你就是用你生活，用你的爱心来慢慢感动他，因为这个争跟辩的话没有好结果。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在那边。就因为那时候我刚来是一个新的牧师，他们就问我，这个牧师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基督徒辩论非基督徒了，跟那些慕道的人可不可以跟他辩论，说可以啊。然后他觉得我很奇怪，说这个牧师是不是异端啊，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可以跟非信徒的人辩论。我就翻圣经给他看，很多的圣经，整个的新约圣经特别是讲到保罗的时候，他常常他到推亚楼的学房跟人家辩论三年之久，到哪里他说我为了真道竭力的辩论，跟他们争辩，要辩明说耶稣基督是，就耶稣他是神所设的弥赛亚，他是基督。那是非混淆不清的时候，他会跟人家争辩，他不是说要表示说自己很会讲话辩论明别人，而是他说现在你们把这个真道搞得混淆不清，那这时候我们要把真理说个一清二楚不可。所以他不是很被动的，他是非常积极的。但是怎么样呢？我去说一个教会里的特效，因为很多人他原来就有一种观念了，他不晓得从哪里听来的， 就是以前他就有惯，也许人家告诉他的或哪里听的，他就觉得这个是真理。当他打开圣经说看到有人为真道争辩的时候，他不接受。他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不可以跟人家争辩的，我们只能够用爱心感化他。那为什么这个牧师说可以争辩？那牧师说你看圣经上讲说可以，你是善意的跟他争辩，他还是不接受。那大部分基督徒其实都是这种态度，就是原来已经有了一种观念，那种观念是从人来的，根本不是从神来的。但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还是不接受神的话语，你把你原来那个错误的思想坚持下去。那这是我在教会里看到很多很多的情况。那基督徒为什么到今天他没有变样子？就他每次自己的想法跟神的话语冲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然后把神的想法、神的说法、圣经白纸黑字讲的事情，他把它拨到一边去，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一直到最后。那这是我们不成长的原因。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争辩得胜之后，最后才有教会的和平，也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31节这样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就得什么？得平安，有了 peace， 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先有征战，后有得胜，然后有平安。那保罗他为自己的人生做见证，他说我这一生都是一个征战的人生。那用保罗的话是这样子说，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7-11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就是我，但里面的这个宝贝是耶稣基督。接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姐妹，人生的真相是这样，就是人生有挑战，有征战，有失败，有失望。那重点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去躲避逃避这些挑战，逃避这些失望，因为这我们每个人其实逃不了，就是无法避免，人人都需要面对的。那重点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怎么样做到心里作难，很灰心很沮丧，但是不致失望。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还要多做到一项，就是保罗最后所说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根本就不是怎么样逃避这些困难挑战，而是说要带着神的能力能够征战中得胜，以至于说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我们教会都有平安。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教以色列人怎么打仗，然后一开始他的呼召就是说你要做刚强的人。那这个呼召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同样的呼召，我先读一下新约圣经啊，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怎么说呢？就说不要怕，你们出去会打仗，人家会来攻击你，你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不要怕。你们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哇，好多的马，好多的车，然后那些人又这么高大，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是强者，你就是多数。你不要看对方这么厉害，说啊，现在形势这么险恶，这公司里这么乱，这件事情这么难解决，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你不要害怕，你一害怕的话就打不了这个仗。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那个中保，他代表神说话，他对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那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没有一些困难？你心里是不是正在怕一些事情？啊，你怕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不是觉得说它很难，超过你的力量范围之外？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神跟你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怕，你千万不要怕，你不要看他的兵多马多车多你就怕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你就不要怕他。我们看生命记看了这么多哈，就是有一样事情，就是信跟怕这两个东西不能够共存的，他们中间有一种互动。我在最初的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个，我曾经给大家看了这么一个图，就是信跟怕的互动。信心如果从你里面出去了，你一看兵多马多车多，好害怕，这件事情大概没办法了，哎呀我好可怜，我不行了，那信心一出去，那个惧怕马上就进来，你就是越想越怕，这件事情越想是越不能够解决，就最后你心理上你还没有真的打仗，心理上已经被彻底击败了。以色列人如果看到这些敌人，他心就融化掉，然后他就跑，他马上就输了。但是如果你的信心进来了，你想到说我是神的儿女，天父与我同在，我怕什么？主耶稣基督为了爱我都上了十字架，我还怕什么？信心一旦进来的时候，那个惧怕就出去了，这两个不能够在你里面同时存在。也许你这个人就是说有时候里面是信心，有时候里面是害怕，然后一天下来可能害怕的时候多，信心的时候少，但是他不可能说两样同时存在，中间有个互动。你如果信神的时候，相信他的时候，你里面就是一天过得很不害怕，都说哇神爱我，耶稣基督带领我，说哇害怕什么，你就有一种不害怕的那心，不害怕的态度在那里。但是如果说你把信心一拿掉，你就总是看风浪，总是看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越想越怕。那以色列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所以说你叫做祭司站在前面，我祭司跟他们说什么话，祭司就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恐惧，你们不要战惊，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主耶和华与你同在，就讲这句话，先把那个害怕从你们当中除去，要做一个刚强的人。然后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一些，除了说那我就说好，神啊我相信你，我信心，我里面自己给自己打气，信心越来越多，那这样我就不怕了，是不是这样子？一开始的确是这样子，你必须要相信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才会有勇气。那感谢主，在他的话语里面还告诉我们有一点点的细节在那里。在生命记，我们已经看过这段经文，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守神的诫命就是顺服了，使你们胆壮，顺服使你们胆壮，胆壮就是有勇气了，不害怕，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胜利了，能够得到了，打退敌人了。说哦，原来中间有一些细节上的步骤，我信神，所以我去顺服他，信心带来顺服，而原来勇气是跟着顺服来的，顺服带来勇气。你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胆壮。如果我知道我里面不顺服神的话，我哪里有勇气？主啊，我老是不听你的话，我老是背应你，你叫我往东我总是往西，你那时候拼命给自己打气打不了气，你想的时候神啊你不要处罚我，这次这个敌人来一定是要处罚我的，因为我从来不听神的话。但是如果说我平时是顺服神的，主啊我听你的话，现在敌人这么大我不怕他，因为我听你的话，就顺服给人里面有勇气，而勇气就带来胜利，你一旦胆壮之后就可以进去得那个地为业，然后这个胜利可以增强你的信心。所以我有画这个图，我当时也给弟兄姐妹看过，这是一个信心的良性循环图。一开始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我还怕什么？神爱我爱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说主啊我愿意听从你的话，我愿意跟耶稣，我愿意顺从神的话语。而这个时候你过了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里面，你们自然就有勇气说我怕什么，我到底怕什么，我听神的话我怕什么，虽然是跟别人一样都是有打击有风浪，但是我不害怕，我里面有一种勇气。然后别人也许不了解说、哎、这个人到底他哪里来的这个勇气，因为这是一个 顺服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所有的拥有，其实别人无法了解。但他知道说，主啊，我既然听了你的话，我里面不害怕，你叫我不怕，我就不怕。那这个勇气可以使他能够得到胜利。照样的，这个人生跟别人一样，也是身体会不舒服啊，也是事业会不顺利，也是各样的事情。但是他用神的方法，他可以得胜。他我也不需要走旁门左道，我照着神的方法，我可以得胜。然后这个胜利给人带来信心。其实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在我们其实就今天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一年多前，是2010年的五月，我们教会有个那个建堂的一个 pledge。然后在那之前，我们有些分享，就是觉得说啊，这整个是一个信心的过程。然后很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神同工。啊，这实在是神给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说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的。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反应了，他说：“神啊，这件事情上我跟你一块走，我希望借着这件事情能够建立起我的信心。”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无私的奉献祷告，就看到说这整个过程蒙神的祝福。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变了一个更有信心的基督徒。但是也是有人他们是不愿意，他们持着怀疑的态度，只是随波逐流而已。但是就是很可惜失去了一个增强我们信心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一定给我们带来胜利的。我们照着神的方法做，我们也没搞任何的这些噱头，没有搞这些 gimmicks， 就只是诚诚实实的向神奉献，神成就别的教会里面看不到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靠着主，一毛钱不借了，我们把一栋400万的房盖起来，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情。那我们要得到胜利，这个胜利会加强我们的信心。在生命记里面，他讲到说，打仗的时候有四种人可以免战，说他们不必上阵，他们不必去打仗。在第二十章，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开始，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第一种人，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这奉献就是开始使用的意思，就当初他们建造房屋有一种奉献的仪式，奉献完了就开始使用。所以你们谁盖了房子还没用呢，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第二种，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照着那个旧约圣经的规定，是第五年他才可以用那个葡萄园的果子，前三年的果子让他荒废不能用，第四年所收的全部的果子都要献给神，到第五年开始他才可以吃那个葡萄园的果子。所以如果他种了半天葡萄园，今年刚好是第五年了，好不容易等到第五年可以用了，要去打仗，所以说这种人可以不打仗，他可以留在家里。第七节，谁聘定了妻还没有娶过门，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然后第四种人，第八节，官长们说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好，有四种人不需要打仗。第一种人是盖了房子还没有使用，第二种人是种好了葡萄园还没有享受成果，那第三种人是聘了妻子还没有娶过门。那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的神他实在是很体谅我们，非常的人道，想对啊，他好不容易盖了一栋房子都还没有用，然后打仗死了怎么办，然后辛辛苦苦种了这么多葡萄树还没享受一颗果实，打仗死了怎么办，刚好聘了那家的女孩子做他的妻子还没娶过门，死了怎么办。所以神非常的人道，他非常的顾虑到我们生活中的需要，说啊，这些人可以不要去打仗。但是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来看，新约其实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不将事务缠身，好将来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什么是事务？世上的事情啦，就是结婚啦，葡萄园啦，房子啦， 所以如果你去当兵的话，你这些属世的事情，你老是在那想着我的房子怎么办，我的葡萄园怎么办，我那还没有过门的老婆怎么办，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事物产生，这样子也不能打仗。他一出门的时候，一上阵的时候，老是想他家里的事情，他不能打仗。所以去为主征战的人，不将事物缠身。你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做基督徒，你一直顾虑的就是神怎么来照顾我世上的事情，说神怎么祝福我的工作，神怎么让我得到身份，神怎么让我生活上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整个的信主的过程，他总是就想说神怎么可以来 serve 我，使我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就这种人不能够当兵，他也许可以在家里过日子，但是他不能去当兵。你如果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话，这种人不能当兵，因为他将事物缠身，他就不能讨主的喜悦。但如果说你觉得说神的呼召在我身上，不只是要我说舒舒服服过日子做个基督，他要我做主的精兵，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那你需要做到一点，就是不将事物缠身。这些葡萄园啊，这些房屋啊，家里的事情啊，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愿意说暂时把它放下，专专心心的来侍奉神，为主征战。所以在某一个时候，你会把神放在最前面。其实我们应该是 always 把神放在最前面，但是到某一个时候，你做一个很重要决定，说主啊，这时候我不管了，我先管你的事，那其他的我在家里的事，在别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你帮我 take care。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 dedicate myself， 这个时候我要分别出来，那这三个月我只能管主的事情，或者碰到这件事，碰到我要去短缺，我要去做什么，我只能管主的事情，不将事物缠身。前面三种人可以不当兵，可以免战。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啊，神的军队去打仗的时候，神他不需要很多的人啊。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件事，就神他采取的是精兵政策。大概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士师记第七章所记载的那个基甸的故事。那你们是基督徒的话，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我把一个关键的经文就简单的读一下。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这宣告很奇妙，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业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这些人很老实，他们留在那边装样子。人家那个基甸就宣布，你们中间哪个害怕的，你们可以回去。22000人就回去了，就只剩下10000。原来是32000人，走了22000人，剩下10000。那耶和华怎么对基甸说呢？人还是过多。我如果是基甸，我心里就说 Oh no， 上帝啊，剩下10000已经很少了，不要再减了吧。上帝说还是过多。然后后来你知道那个过程，神就用一种喝水的方式再来选，结果最后神选了几个人？300人，才300人。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都可以各归各出去回去。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常常听到一句话，有人说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唱的这些歌都是云啊、花呀、鸟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费拉这些云啊、花啊、鸟啊，就是有一些不承受基督徒他们写的歌，你不要以为说那些歌跟圣经一样，人家歌也是基督徒写的。他就因为最近这个世代的潮流，就是所以唱的都是这些，然后以为说啊，基督徒只能唱这些云啊、花啊、鸟的，然后就慢慢把我们变性了。我们基督徒慢慢就变得说像这个样子，然后以为说啊，我们来教会，我们就是好可怜，到教会来得神的安慰，我们心里就有力量，就老是这样，就只能说把基督教看成这样。我们也传递这个错误的消息，让别人以为啊，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说我们都是弱者，我也不怪他。 然后到你们教会，你们讲的信息都是安慰啊、励志啊、鼓励啊。所以那些有办法的人就说，成功的人不需要安慰，健康的人不需要医治，勇敢的人不需要鼓励，所以我不需要基督教。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怪我们自己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把这个把整个基督信仰变得很阴柔、很软弱，都是一群躲风浪的人。可是我们看圣经里说，那些都是什么都不怕的人，大无畏的人出去为主征战。保罗说，我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那我们看刚刚那个经文里面，他讲一件事，就是胆怯的请回，害怕的人请回家，讲得一清二楚。官长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影响别人，恐怕他的弟兄的心，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胆怯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这个基甸他说的话，害怕的人回去不需要上阵去。而神给我们的吩咐是说，要做刚强的人，你既然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要胆壮，你们要做个有胆的人。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心，不是胆怯的心。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胆怯的心，你如果你没有胆怯的心，那不是神给的，神给的是什么？刚强的心。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不作数。弟兄姐妹需要有胆，有胆量。我是一个没有胆子的人，我的胆在二三十年前就割掉了，向别人借胆，靠主有胆，有具体的吩咐。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说，那基督徒你不是很莽撞的就冲到战场上去，我们是有勇气，但是要有智慧。然后神给基督徒有很大的恩典，说神给我们一个全副的军装，然后这个军装的配件总共有六个，是这样子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这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讲的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是圣经啊，不是说要圣灵充满我，而是说神的道。我跟大家具体的来说一下这六个配件怎么样带上去啊。那这一段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听啊。第一个是戴上救恩的头盔，他那个军那个兵他头上戴那个古时候的那些罗马希腊人戴的那个头盔，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国的军队，就是要显明你自己的身份。我要高举神的救恩，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走到哪里都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会藏头露尾的。这叫做戴上救恩的头盔，而且我心里知道说我已经得救了，我不是没有得救的，我有永生，我是神的儿女。第二就是要绑上那个公义的护心镜，把护心镜把它穿上去，这表示我们的内心要维护，要维护内心的平安。你活在世界上一天的话，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那怎么做呢？因为他讲的是公义，就是要用神的义来护卫我的心。当撒旦来攻击的时候，说啊，你这个人很坏，你这个人常常犯罪，你不得救。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神的义已经赏赐给我，我是一个得救的人，不是我自己好，是神恩典把义赏赐给我，所以你不能够控告我。不但如此，我先每天靠着主，我自己靠着主的能力过一个问心无愧的生活。我说话，我做事，我问心无愧，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是穿上公义的护心镜。第三是束上真理的腰带， 保持力量集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当过兵啊？像我这个年纪从台湾来的人的话，都当过兵的。那你知道当兵到就是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最后你把那个腰带束上去，然后腰带上面当然有一些很多的配件、刺刀什么东西。但是你那个一束上去的时候，就是力量会集中。你当兵的人不可能说没有那个腰带，你一绑上，圣经讲就束腰这件事情，一绑上之后，人就力量就集中了，可以动了，可以打了，可以斗了。就束上真理的腰带，那我要将神的真理存在心中，拒绝世上的谎言。这谎言使人软弱，我要使我的生活有力。那弟兄姐妹，这谎言就是就世上的谎言，还有撒旦的谎言，你听惯了，你说为什么心里会这么软弱？因为那世上的谎言，我们都接受了，我们就说啊，你跟人家比，你就是差很多。你跟人家比长相，跟人家比学历，跟人家比这个事业的成功度，跟人家比很多东西，我们想想就觉得说心里很软弱，或者很多事情都是一些我们已经听惯、接受在心里了，而不是说我信主之后，结果这些东西我在心里摆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日子因为他们好过一点。可是天父，你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靠主得胜。那你把这个真理摆进来，把这些世俗的想法、这些谎言摆到外面，你就是束上真理的腰带，你可以使你的生活得到力量。那弟兄姐妹，第四个就是穿上福音的鞋子。鞋子是预备走路，圣经说预备走路的鞋，就是我们展开福音的行动，有些具体的，你开始为他祷告也可以。然后你有机会，就是给我机会有接触到，让他给他分享几句话也可以。甚至说我实在分口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把他带到教会也可以。穿上福音的鞋，就是说主啊，我愿意与你同行。主耶稣，你在世上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也愿意做主耶稣你的伙伴，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使人可以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第五个配件是握住信德的捆牌或者盾牌，那特别有说这是抵挡恶者的攻击。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受到恶者的攻击？我会。突然好好的不晓得心里怎么觉得说很沮丧，突然觉得一件事情本来是很小的，觉得说好像变得很大。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撒旦攻击我的内心的时候，我就用信德的盾牌来抵挡他。说主啊，这时候愿你的真实在我里面做主，我愿意用信心来抵挡这些魔鬼的攻击。那这些攻击都是非常虚假，如果你不怕他真的就没事，但是你一怕他就变得真的有事。我要抓住信德的铜牌，最后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那就表示说我们人要活用神的话语，说主啊，我愿意每天都灵修，我愿意每天都亲近你，我也愿意把神的话语用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个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是很快的看了这个属灵的军装，在我们去年的这个门徒训练里面花很长的时间，大概六个礼拜的时间来讲这个属灵的军装。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卡通画是我们去年在 Master Live 门徒训练里面有讲这六个配件。那特别讲到说我们 CBC USLA 我们这间教会求主使我们都做基督的精兵，使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救恩的头盔，有公义的护心镜，有真理的腰带，有福音的鞋子，有神的道，有信德的盾牌。最后我想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需让我们每个人都装备好了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要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现在是不是有些事物缠身？你一直在考虑 我要不要做基督的精兵，但是一直考，因为有些事物在你身上缠着你，你就一直在推说主啊，等我把这件事情，把我的房子都卖了，把我的葡萄都摘了，都娶了，还娶未过门的妻子娶了，不要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这四个改变生命的步骤，请大家注意听啊。有四个步骤可以完全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生命。第一个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成为一个新造人，这是新的生命。如果说你还没有信主，你只考虑说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非常的盼望你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里来。只要你愿意接受，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主，你就可以接受他，主就会照着他的应许，主这种宝贵的应许，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旧的。这第一个步骤是最关键的步骤，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的话，你们要做的是第二个步骤，就是你的人生需要一位新的主人。很多基督徒他是有救主，但是他没有主，他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这样子我的罪就得到赦免，我将来做我就可以上天堂，我就成了儿女。但是一直生命的主权一直没有愿意说奉献给耶稣，说主耶稣，我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在你的面前，我交出我生命的主权。我虽然前途不晓得怎样，我还是会害怕，但是我愿意这时候把主权交给你，我愿意跟从主，我愿意服从你的号令。那第三个就是要得到一个新的能力，借着祷告，借着我们每日的灵修，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主啊，今天我也不晓得我要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要依赖你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今天就是不害怕，我今天就是打定主意，我今天不害怕，我就是要靠你的能力做一个刚强的人。那最后就是你要有新的装备。那刚才我已经重点式的跟弟兄姐妹讲的说，这个啊属灵的军装这六样配件怎么样把它给穿上去。头盔是什么？你要显明自己的身份，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高举神的救恩。那公义的护心镜是什么？你要维护内心的平安，让神的义来护卫我的心。真理的腰带是什么？要保持力量的集中，你不要让那些谎话来让你变得软弱，接受神的真理。那个福音的鞋子，展开福音的行动，要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信德的藤牌呢？只要信，不要怕。心里面受到攻击的时候，拿出信心来抵挡。那最后是神的道是怎样？就是每天要灵修，要亲近神，然后把他的话语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请我们一起借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读了许多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借着祷告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对主你的话语我们有回应。天父，这时候求你自己向你的儿女发出呼召来。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希望你能够这时候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来。等一下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表示你的态度。如果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你愿意在今天在神的面前做个决志，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刚强的人， 我过去也许不是这么勇敢，也许有很多的事物缠身，也许没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但是今天这个时候，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我愿意跨出这一步来，把我的人生交给神，我要照主的吩咐，不再害怕，做一个刚强的人。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这样子决志的心的话，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也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表明你的决志，宣布我们以上的呼召跟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请一光上来带我们。就是今天是主日崇拜，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场合。那我们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是在敬拜神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感动的话，你愿意做一个决志的话，我们唱诗歌就请你到前面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向他祷告，我为你祷告，借着祷告把你交托在神的手中。好，我们请一光带我们唱这几节诗歌，你有感动的话就请你到前面来。
请我翻到诗歌本第420首，我们一起站立。第一节，一起兴起做十架精兵，
兴起为耶和华。